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十五集。黄夏一咬牙，再看了一眼，对黄彪道：1元50米，挂10个铃铛，我倒要看看向风的本事。一切准备好之后，向风端起步枪瞄了瞄，却并没有开枪。所有的人屏息凝视，等待他开枪，但向风忽然把枪放了下来，吼了一声：这样老子打不中。下面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向风走到台子边，然后往回走了几步，忽然掉头举枪就打。五发子弹若连珠一般打出，砰砰砰，当当当的枪响，五个铃铛掉了一地。打固定的目标容易，而在活动之中打固定的目标，那可艰难的何止百倍呀。好，枪法你赢了。第一个喝彩的居然是黄夏，然后下面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。下面那些本来还想上去比试的，一看向风这个枪法，顿时羞愧无比，哪里还敢上去。在阁楼上观看的黄霸天站了起来，连连点头：这小子果然霸道，和夏儿般配，入赘我黄家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在凤凰县城，黄霸天根本没把海县长放在眼中，因为县长是流水的县长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但冉家却不同，和自己一样有着家族势力的大家，大女儿嫁向风，小女儿嫁冉家大公子，对黄家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。如此冉黄两家联手，凤凰县长谁敢小视，就是飞虎峰的土匪也不敢轻举妄动。黄霸天露出狰狞的笑，只有六姨在旁边暗暗着急。台上黄夏和向风比拳脚，黄夏没有了昔日那种大大咧咧，反倒显得拘谨了起来，而且根本不敢正视向风的眼睛，一旦正视向风，他的心就会莫名其妙地加快，一张俏脸通红，拳脚居然无处施展一般。向风如一杆标枪一般顶天立地，黄夏终于对向风挥出了一拳头，向风胸膛一挺，黄夏的拳头仿佛雷在一块铁板上，向风纹丝不动，黄夏的胳膊隐隐作疼。黄夏连连打了几拳，向风都没有还手，他怕自己一还手打坏了黄夏，到时候怎么向弟弟项羽交代呢？正想着，黄夏又一记快拳打了过来，向风微微一侧身，一把抓住了黄夏的披风，一扯就扯了下来，而黄夏冲到台子边沿，差一点就栽了下去，还好向风如影随形一般跟在后面，拉住了他的一条胳膊。你赢了。黄夏抛下了这一句话，跳下台子，一溜烟跑进了家门。
我还有话没说呢，
向风急忙道，下面就发出一片起哄声：
向风，等当黄老爷家姑爷的时候再慢慢说嘛。
向风站在台子上，一抬头就看到黄家阁楼上黄冬儿的身影。向风脑袋里嗡的一声，暗叫：
我话都没有说清楚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台下黄彪客气地喊道：
向风，黄老爷有请。
向风跳下台子，把心一横，砍头不过碗大个疤，多大点事情，老子去给黄老爷说清楚不就行了。这么一想，心里就坦然了，昂首挺胸跟黄彪走进了黄家。他已经是第二次进入黄家，熟门熟路。黄家客厅，黄霸天坐在太师椅之上，黄夏立在身边，一脸羞涩。而此刻黄冬儿躲在客厅一侧的小门边，他可以偷偷地看到向风，而向风却看不见他。
爹，向风来了。
黄夏规规矩矩地站在黄霸天的身边，黄霸天看了看女儿，又看了看向风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觉得以女儿的性格，配向风这样有本事的男人最合适不过了。黄夏看了一眼黄霸天，嗔道：
爹啊，有什么好笑的？
黄霸天大笑：
呵呵，爹终于给你找了一个如意郎君，是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可以笑？
黄夏很不好意思：
爹，我还是不是您的女儿，就想赶我走？
谁说要赶你走？我可是要让向风入我黄家的门。
黄霸天坐正了身体，向风正在想该如何应付呢。一听黄霸天如此这么说，立刻道：
黄老爷，我有话要说。
说。
黄霸天看了一眼向风，仪表堂堂，铁骨铮铮，是条汉子，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也难找。
我今天是替我弟弟项羽来比试的，我弟弟喜欢黄夏，我喜欢黄冬儿。
向风干脆利索的道。小门后边的黄冬儿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嘴角是欣慰的笑容。
啊！
黄霸天和黄夏却齐声惊叫起来，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都以为是听错了。其中黄霸天疑惑地瞪了一眼向风。
你说什么？
向风正色道：
黄老爷，我要娶黄冬儿为妻子，我弟弟项羽要娶黄夏为妻子，弟弟去读书了，我是替弟弟来比试的。
向风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啪的一声，黄夏已经抓起一条鞭子抽了过来，结结实实地抽在向风的肩膀上。向风身体如山岳一般巍然不动。
你狗日的想得美，老子枪毙你！
黄霸天一声吼，拔出腰上的驳壳枪对准了向风。与其同时，门外的黄冬儿一声惊叫扑了过来，挡在向风的面前，急忙喊道：
爹，你不能开枪！
这下黄霸天和黄夏明白了，向风把挡在前面的黄冬儿轻轻移开，昂然道：
黄老爷，我就喜欢黄冬儿，我是非他不娶，而我弟弟喜欢黄夏，他在读书，要不他今天就来了。
黄夏一跺脚，眼眶之中泪水滚落下来，他捂着脸跑出了客厅。黄霸天简直气得炸开了肺，吼道：
来人，来人呀！
黄彪带着十几个壮丁涌入客厅，一见黄霸天举着驳壳枪对准向风，所有的步枪一起举起对准向风。
来人！
黄霸天还在乱吼，这次他吼的是后院里的眷属。六姨第一个跑了进来，黄霸天指着黄冬儿气急败坏的道：
把小姐给我拉走，关在房间里，不许出来。
爹，我不走。
黄冬儿倔强的道，一边往向风的身边靠了靠。
冬儿，你先回去，我和老爷谈谈我们的事情。
向风忙安慰黄冬儿，而六姨也拉住黄冬儿的手劝道：
冬儿，听姨的话，先回去吧。
黄冬儿看了看向风，终于点了点头，跟六姨走了出去。
给老子捆起来，关在地牢里！
黄霸天一声吼。向风被绑在黄家地牢里一根铁柱子上，地牢里摆满了刑具，上面血迹斑斑，空气之中弥漫着血腥之气，里面光线昏暗，只能勉强看得清楚。向风一点也不害怕，只是在心中想：
狗日的黄霸天，欺男霸女的事情肯定不少，如果这次不死，真做了他女婿，老子在东儿会山里住。
正想着，黄霸天在黄彪和几个壮丁的簇拥之下进来了。一个壮丁把一盏马灯挂在墙壁之上，其余的壮丁凶神恶煞一般。向风一看这个阵仗，感觉自己不死也得脱层皮了。
老爷，要不要弄死这个小子？
黄彪瞪了向风一眼，恶狠狠地道。原来这个黄彪虽然姓黄，却暗恋黄夏，恨不得把任何想娶黄夏的男人都置于死地。而且上次向风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让他在壮丁团丢尽了脸面，更是对向风恨之入骨。而今报仇的机会摆在眼前，黄彪自然心花怒放了。黄霸天冷冷地道：
你们都出去。
是。
黄彪和壮丁们都退了出去。黄霸天冷冷地打量着向风，向风虽然被绑在铁柱上，但依然挺直了脊梁，脸上的神色自若。黄霸天忽然一声冷笑：
姓向的小子，你要明白，任何人敢和黄某人作对，下场只有一个死。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第一条，做我的女婿去皇下，第二条，死。向风丝毫没有犹豫，如果不能娶冬儿，我宁愿死。黄霸天一声吼，老子今天要看看你骨头究竟有多硬。他从墙上抓起一条鞭子，劈头盖脸的抽向风。黄霸天的这鞭子是特制的，鞭子里是一道道倒钩，抽在人的身上就能撕下一层皮肉，而且黄霸天的力气也大，下手狠，顿时抽得向风皮开肉绽。向风依然没有哼一声，黄霸天气急攻心，狠狠抽了向风一顿，扔下鞭子出了地牢，吩咐黄彪道，你亲自在这里给老子守着，等老子喝点酒之后再来收拾他，老子就不相信他的骨头能硬过老子的鞭子。黄霸天真的是去喝酒了。团长，这个向风还真是一条汉子，老爷抽了他这么久没听到他喊一声。一个壮丁对黄彪说。黄彪恨得牙痒痒的，哼了一声，哼，他的骨头有多硬，能比我的拳头硬，只要老爷一声令下，我非把他的骨头一寸一寸捏碎不可。壮丁点了点头说，团长，我们进去好好收拾一下向风。黄彪露出奸笑，这个自然，我要用十大酷刑伺候他，就不知道老爷心中是怎么想的，万一他还要这个女婿呢，那我们不就麻烦了吗？壮丁有些担心的道。黄彪摇了摇头，黄老爷抽了他那么久，心中还可能有这个女婿吗？两人进了地下室，向风的弯刀、火药枪、竹筒都挂在门边，黄彪顺手就把向风的弯刀拿了进来，放在眼前看了看，感觉这把弯刀和普通的弯刀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唯一特别之处就是刀背上刻有一个风字。向风看两人进来也没在意，黄彪奸笑道，向风，黄老爷让我们来送你上西天，你是想老子一刀剁下你的头呢，还是一刀一刀的剐？向风一声冷笑，一刀一刀的剐，倘若老子皱了一下眉头哼了一声，老子就不是向风。壮丁浑身一凛，黄彪也微微变色，你嘴硬冲什么好汉，老子就剐了你，挥动手里的弯刀直刺了过去。慢！向风一声断喝，黄彪收住了刀，怎么你怕了？向风不屑地撇了撇嘴，千刀万剐有什么好怕的，你先把竹筒拿过来让老子喝几口，这样你剥老子的皮也容易一些。黄彪果然把竹筒提了过来，先自己喝了一口，全喷在地上，骂道，这他妈是什么酒，难喝。向风大怒，那是老子的酒，你不会喝就不要糟蹋了。黄彪哼了一声，哼，你就是想喝酒，想得美，老子偏不给你喝。一边说一边把竹筒倒了个干净。向风横眉竖目大吼一声，黄彪，只要老子不死必然收拾你。老子先挑了你的手筋脚筋，看你怎么狠。黄彪晃动着弯刀对着向风的手腕刺了过去，住手！身后一声厉喝，黄彪忙住了手，回头一看，是黄夏来了。黄夏一脸怒容，杏眼圆瞪，谁叫你动手的？黄彪忙换了一副笑脸，大小姐，老爷说要弄死向风。黄夏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行了，你们出去，我要问他点话，并顺手把黄彪手中的弯刀夺了过来。黄彪和壮丁出了地牢，守在地牢门口。黄夏打量着向风，只见他浑身上下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淋，但神色自若，一双眼睛如狼一般冷酷。最后的战士
作者冷海，演播韦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